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。经传上说，用礼义来治理百姓，他们就会有羞耻之心并且归服。刑法不能触犯，不如礼义不能逾越，那么远古太平盛世与后世相比自然有所不及。至于天地初开，万物成形，各种事物表现出喜怒之情，禀受气性显示出善恶，这是自然的道理。设置监狱在后，施行刑罚之前先施恩惠，目的是为了消除灾害，引导和谐安乐，好比琴瑟，不忘鞭策，效法春秋的教化，如同尧舜的用心。郊野布阵，轩辕皇帝有征讨的军队，雷电扬威，高辛氏有征伐的举动，陈列兵器，并在是朝处决，严刑天刑，以惩罚作乱之首，论其本意，大概是有不得已才使用的情况。因此丹普兴起仁德，与山使人顺服，但世道侥幸，事情涉及祸害，政治失礼，而礼义衰微，案件形成而刑罚兴起。于是孔子说，审理诉讼我同别人一样，一定要使诉讼不发生才好。到了周代，公行天命，收起刀兵，遵循生成之道，效法尧禹，政治如甘露，威严兼用礼乐，有时观察言辞以明白其意趣，有时倾听以照见其细微，有时表彰善行以激发情感，有时去除恶行以崇尚根本。至于获取威势，成就霸业，一匡天下，九合诸侯，拖延成康之志，不靠严苛法网，这就是所谓吸取前代美德，而爱护百姓治理国家。如果教化灭弃常理，道德背离民审慎重，那么夏桀屠杀百姓，商纣毒害四海，商鞅无地自容，韩非不能承受其暴虐，与甘棠流传的歌咏并非同一归宿。秦文公开始实行诛灭三族的刑罚，秦始皇又加上抽邪之刑，监狱如同市场，悲哀充满道路。汉王用约法三章来安抚，文帝以停止刑罚的原则来治理，当时百姓欣然，将逢太平盛世。但案件随情况变迁，法律随人意转移，在宫阙下进献琼杯，将人迁到蜀地，刑罚过于残酷，导致灭族入狱。何况在京兆之夜多次审讯囚犯，在长安市上行刑五天，北阙互相牵连，终都相继案发的情况也往往存在。而将要灭亡的国家，刑法全都废弃，删改法令以急迫其法，随意放宽法网，桓帝灵帝末年不正是这样吗？魏明帝时大规模兴建宫室，而期限紧迫，有超过期限的，皇帝亲自召见询问，话还没说完，身体和头已经分离。王肃上书直言说，陛下所施行的刑罚都是应当处死的人，但百姓不知情，会认为是仓促行事，希望陛下交给官吏而公开他们的罪行。同样是死，不玷污恭敬，不让士大夫惊惧惋惜，不让远近之人怀疑。人命至关重要，难以复生容易杀死，断气就不能接续，因此圣王重视。孟子说，杀一个无罪之人而取得天下，仁者不会做。世祖武皇帝承接三统的衰微，斟酌千年的规范，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大力修明刑法。当时诏书颁布新法于天下，全国统一，百姓十分安定。条纲虽然设立，但称为简约宽惠，上昭示天恩，下合乎民心，道有法度而不败坏，德行依靠刑罚而长久确立。等到晋朝南迁，102年，仰慕前代规范，汲取其流风余韵，江左没有边远之地，蛮夷前来归服。孝武帝时，会稽王道子亲赴弄权，他所树立的党羽卖官鬻爵，私设监狱，列祖昏庸迷乱，不闻司法官员，晋朝的纲纪大乱。经传上说，三皇设立言论而百姓不违背，武帝画上形象而百姓知道禁令，这就是尚书所说的用长刑来惩戒，用流放宽宥五刑，鞭刑作为官刑，铺刑作为教刑。那么犯情刑的用黑巾包头，犯义刑的穿红色衣服，犯病刑的涂黑身体，犯宫刑的穿杂色鞋子，死刑是刑罚的极致，穿着没有领缘的布衣抛到世上，与众人一起抛弃。顺命令高尧说，五刑各有服刑方式，五种服刑方式有三种处所，五种流放各有居处，五种居处有三种等级。比起前代记载，事情已经加倍。夏后氏统治天下，五刑的条目有3000，商朝沿袭夏朝，有所增减。 周朝用三种法典治理邦国，用五种听察方法了解民情，左家右吠，事情如同熔铸，而五行的条目仍有2500。于是设置三次、三右、三射的法令，一次是讯问群臣，再次是讯问群吏，三次是讯问万民。一右是不知，再右是过失，三右是遗忘。一射是幼弱，再射是年老，三射是蠢愚。司马法有的启用甲兵以征讨不义，废除贡职就讨伐，不朝会就诛杀，变乱敌数就拘禁，改变礼刑就流放。经传上说，殷周的本质不如其文采。等到昭王远行征伐，穆王年老，于是制定刑罚，以惩治四方，奸邪众多，动乱绵延。这就是所谓夏朝有乱政而作禹刑，商朝有乱政而作汤刑，周朝有乱政而作九刑。古代大刑用甲兵，中刑用刀具，薄刑用鞭扑。从此以后，诡诈更加繁多。五皇帝都认为前代法典仍有疑虑，不能治理国家，于是命令车骑将军、守尚书令、鲁公征求英才，修订律令，制定篇目。汉朝自从王莽篡位之后，旧章不存。光武中兴，流行各类案件，经常临朝听讼，亲自决断疑难之事。当时承接离乱之后，法网松弛，罪名既轻，无法惩罚整肃。梁统于是尚书说，臣私下看到元帝初元五年减省重刑34事，哀帝建平元年到四年减免死刑81事，其中42事亲手杀人者都减死罪一等，铸为常法。从此以后，人民轻易犯法，官吏轻易杀人，官民都失，以至于无法约束。臣愚以为刑罚不一定要追求轻，而是要适中。君主的治国之道，仁义为主，仁者爱人，义者礼物。爱人所以应当除害，礼物也应当去乱。因此武帝有流放、诛杀之刑，三王有死刑、克击之刑，这是为了除残去乱。所以孔子说仁者必有勇，又说理财正辞，禁止人民为非教作义。高帝受命制定约令，确定法律，传之后世，可常施行。文帝宽厚仁惠，温良克制，遭遇太平之事，因时施恩，省去肉刑，废除连坐之法，其他都遵循旧章，天下几乎达到太平。武帝正值中国强盛，财力有余，出兵命疆，征伐远方，军役多次兴起，百姓疲惫，豪杰犯禁，奸吏弄法，所以设立藏匿的苛条，注入知情放纵的律文。宣帝聪明正直，履行大道，掌握关键，以驾驭海内，臣下奉行法令，不失规矩。元帝的法律很少更改，天下号称安定。孝成、孝哀继承太平基业，即位时间短，听政断狱尚少。丞相王嘉等人随意在几年之间亏损废除先帝旧约，穿凿令文，断章取律，共100多事，有的不利于政事，有的不满足人心。臣谨列表取其尤其妨害政事、伤害善良的，附奏如下。福为陛下包含五常，履行九德，推时拨乱，广施恩惠，以救济时事，却反而因循末世末节，衰微诡计，确实不是还出返本、聚元更始的做法。希望陛下宣召有关部门全部列举出原见平年间穿凿之处，考察其轻重，观察其教化风俗，足以知道政教所处，选择善者而遵从，不善者而改正，确定不可更改的典制，施行于无穷，天下幸甚。事情交给三公、廷尉讨论，认为严刑峻法，不是明王的当务之急，不可允许。梁统又上言说，有关部门随意认为臣所上奏不可施行，如今臣所说并非严刑。私下认为从高帝以后到宣帝，他们施行的考核经传，就是当今之事，并非严刑峻法。不胜最大的愿望，希望得到召见，或者面对尚书近臣口头陈述其意。皇帝命令尚书询问情况，梁统又回答，极力陈说政刑应当改，议论最终没有听从。等到明帝即位，经常到听讼观审理洛阳各个监狱，皇帝生性明察，能发现下吏奸邪，所以尚书奏报判决处罚近于苛刻琐碎。到章帝时，尚书陈宠尚书说，先王的政事赏赐不僭越， 刑罚不滥用，与其不得已，宁可鉴赏也不滥刑。所以唐尧注典说流放以宽宥五刑，因过失造成灾害则赦免。帝舜命令高尧以五种流放居处，有三种等级，只有明察才能公允。文王重叠易挂六爻，而陈列从疾的听断。周公作立政，告诫成王不要误于各种御送。陛下即位遵循此意，但有关部门执事并未完全奉承。断狱的人给予绑革酷吏的痛苦，执掌法令的人凡于欺诈放滥的文辞，违背根本，脱离实际，垂楚之下制造奸邪，有的因公行私，以逞威服。治理政事如同张涉情色，大贤太紧则小贤断绝，所以子贡非议臧孙的严法，而赞美郑乔的仁政。如今圣德充满，遍及上下，应当趁此时振兴先圣的事业，荡涤凡科，减轻垂楚，以救济众生，推广至德。皇帝采纳陈宠之言，判决罪行，执行刑罚，务求宽厚。其后于是下诏有关部门禁止使用钻、金簪等酷痛旧制，解除妖恶之禁，废除文治之请，审定五十多件事，注入于令。从此以后御法平和。永元六年，陈宠又代替郭公人廷尉，再次校定律令，刑法超过辅刑的奏请废除，说陈廷说礼金300，威仪3000，所以辅刑死刑200，五刑条目3000。礼所去除的就是刑所取用的，失去礼就进入刑，二者互为表里。如今律令犯罪应处死刑的有610，赖罪1698，赎罪以下2681，超过辅刑1989，其中死刑410，赖罪1500，赎罪79。春秋保前图说王者300年亦清理法令。汉朝建立以来302年，法令逐渐增加，苛条没有限制。又法令有三家，说法各不相同。刑法繁多，应当让三公廷尉集合评定律令，符合经义可施行的，死刑200，耐罪赎罪2800，合计3000，与理相应。其余1989事全部可以详细废除，使百姓改变视听，以成就大化，达到刑罚搁置不用之美，传于无穷。未及施行，恰逢陈宠犯罪，于是搁置。陈宠之子陈忠，陈忠后来又任尚书，大致依照陈宠之意奏上33条，作为绝世笔，以省去请求审讯的弊端。又上奏废除宫刑，解除赃吏三代禁锢，狂意杀人可减轻定罪，母子兄弟相互代死可以赦免代替者，事情都实行了。虽然时有删改，但旧律繁芜，未经编纂。献帝建安元年，殷少又删定律令，注为汉译，上表奏报说国家大事没有比典籍更重要的。典籍用来决断嫌疑，明辨是非，赏刑适当，允执其中，使后人永远有借鉴。所以胶东向董仲舒年老病退，朝廷没有正式讨论，多次派廷尉张汤亲自到陋巷询问其得失，于是作春秋蛇狱232事，动辄用经书回答，说得十分详细。逆臣董卓亲赴王室，典献焚烧，荡然无存，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这样残酷的。如今大驾东行，巡视许都，脱离险难，命运维新。臣不自量力，就撰写律本章句，尚书就是廷尉版令、爵士比例、司徒都牧、五曹诏书及春秋蛇狱，共250篇，删除重复，谓之结文。又汇集一帛30篇，按类编排，共82事。其中见于《汉书》的25篇，《汉纪》的4篇，都删述润色，以保全本体。其中26篇，博采古今杰出之士，道德仁义可观。其中27篇，是臣所创造。左氏说：“虽有积浆，不丢弃憔悴；虽有司麻，不丢弃艰款，是为了补充匮乏。”因此敢显露拙才，富于明哲之末，虽然不足以纲纪国体，宣洽实庸，但希望能工观察，增广圣德。希望陛下在万机之余暇，留意绳缆。献帝认为很好，于是就是得以保存。当时天下将要大乱，百姓有土崩之势， 刑罚不足以惩恶。于是明如大才前辽东太守崔实、大司农郑玄、大鸿胪陈济等人都认为应该恢复肉刑。汉朝既然不议论此事，所以没有采用。等到魏武帝匡扶汉室的时候，尚书令荀彧广泛征询百官意见，想要再次恢复肉刑，但少府孔融议论说，古代民风淳朴，善恶分明，官吏行为端正，刑法清明，政事简约，没有过失，百姓有罪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末世世风衰败，教化混乱，政事扰乱了风俗，法律损害了教化，所以说在上位的人失去道义，百姓离散已经很久了，而想要用古代的刑法来约束他们，施以残害肢体的刑罚，这不是随着时代变化而调整的做法。商纣王砍断早晨涉水者的小腿，天下人都认为他无道。天下九州有千百个君主，如果每个君主都砍掉一个人的脚，那天下就会有千百个商纣王，想要天下太平是做不到的。而且受过刑的人心里不再想着生存，只想着死，大多趋向作恶，不再回归正途。肃杀氏扰乱齐国，伊利祸害宋国，赵高、英布成为世上的大祸患。刑罚不能阻止人作恶，反而断绝了人改过向善的道路。即使像玉泉那样忠诚，像卞和那样守信，像孙膑那样智慧，像项伯那样冤屈，像史迁那样有才华，像子正那样通达，一旦遭受刀具之刑，就终身被人瞧不起。这样太甲思念长道，穆公称霸秦国，陈汤平定置之，魏上镇守边疆，这些都无法再施展了。汉朝开启改过自新的道路，都是为了这个原因。所以贤明的君主深远的考虑，舍弃短处采用长处，不轻率的改变政策。朝廷认为他的意见正确，最终没有改动。等到魏国建立，陈继德儿子陈群当时担任御史中丞，魏武帝下令又想恢复肉刑，让陈群申述他父亲的理论。陈群详细陈述了恢复肉刑的便利。当时中骤任相国也赞同这件事，但奉常王修不同意这个议论。魏武帝也认为藩国难以改变汉朝的制度，于是搁置没有实行。于是制定了甲子科，犯有带脚镣刑的人改用木屑，当时缺少铁，所以用木来代替。又嫌汉律太重，所以下令按照法律判刑的人允许按一半论处，使刑期减半。魏文帝接受禅让后又讨论肉刑，详细讨论还没有决定，遇到军事行动又搁置了。当时有个成年女子刘珠殴打媳妇非常残酷，先后三个媳妇自杀，判决刘珠减死，罪送到上方做苦工，因此下达了怨恨杀人减死的法令。魏明帝修改世人平民的罚金法令，男子允许罚金，妇人家吃刑后还按照鞭刑的旧例，因为妇人身体裸露的缘故。当时沿用秦汉旧律，这些法律条文从魏文侯的老师李悝开始。李悝鞭策各国法律，铸成法经，认为君主治理政事没有比盗贼更急迫的，所以法律从盗贼开始。盗贼需要合捕，所以铸王捕两篇，把青角、越城、伯系、借甲不廉、寅齿鱼质等编为杂律一篇，又用巨律来规定加减，所以只铸了六篇，但都是关于罪名的制度。商鞅接受这些法律用来在秦国辅政。汉朝继承秦朝制度，萧何制定法律，废除夷三族和连坐的罪名，增加不主见之的条款，增加世律新旧户三篇，合为九篇。叔孙通增加法律没有涉及的内容，编成庞章十八篇。张汤的月宫律二十七篇。赵禹的昭律六篇。合起来六十篇。又汉朝时判决案件汇编为令甲以下三百多篇，以及司徒鲍公编纂嫁娶词颂的判决称为法比都目，共九百零六卷。历代有所增减，都是分类编成篇章，按事结章。一章之中有时事情超过几十件，事类虽然相同，轻重却不同。而条文连贯，上下相蒙，虽然大体上不同篇章，实际上相互采入。盗律中有贼商的条例，贼律中有盗章的文句，新律中有上谕的方法，旧律中有逮捕的事例，像这样的比照交错混杂，没有常规。后人生出主意，各自做章句注释。叔孙轩、郭令卿、 马融、郑玄等儒生有十多家章句，每家数十万字。凡是判罪应当引用使用的，合起来有26272条，7732200多字，字数越来越多，阅读者越来越难。天子于是下诏，只采用正式的章句，不得杂用其他家。魏济又上奏说，刑法是国家所重视的，却是私下议论所轻视的。狱吏是百姓性命所系，却是选拔任用者所看不起的。王政的弊端未必不由此产生。请求设置律博士，互相传授。这件事于是施行。然而律文繁多广泛，势力众多，脱离根本依从末节，判决案件的官吏如廷尉狱吏范宏接受囚犯二丈卷用轻法判处，狱吏刘向接受请托偏思拷打囚犯张茂致死用重法判处。范宏、刘向虽然都被处死，但轻判枉法的人接连不断。当时太傅钟繇又上奏请求恢复肉刑，诏书下达他的奏章，司徒王朗的议论又不同。当时议论的有100多人，与王朗意见相同的多。皇帝因为五署没有平定，又搁置了。后来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，命令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绍、给事黄门侍郎韩逊、议郎羽仪、中郎黄修、荀申等删减旧科，并采纳汉律，定为魏法，制定新律18篇、州郡令45篇、尚书官令、军中令，合计180多篇。其序言大略说，旧律难以理解的原因是由于六篇篇目少，篇目少则条文疏略，条文疏略则事情涵盖少，事情少则罪名有遗漏，所以后人逐渐增加，更加与本体相离。现在制定新律，应该总括事类，增加篇条。旧律沿袭秦的法经，只增加了三篇，而巨律没有移动，仍在第六篇。罪条例既不在开头，又不在结尾，不符合篇章的体例，所以汇集罪例作为刑名放在律首。盗律有劫掠、恐吓和卖买人，苛条有迟滞，都不是盗事，所以分出来作为劫掠律。贼律有欺慢、诈伪、愚风、矫制。囚律有诈伪生死、令柄，有诈字覆免，事类众多，所以分为诈律。贼律有贼罚数目、杀伤人畜产以及各种王印。金布律有毁伤王师县官财物，所以分为毁王律。囚律有告和、传赋。旧律有告反逮兽。苛条有登文悼词，所以分为告和律。囚律有细囚、审讯、断狱的方法。新律有上狱的事情。苛条有考试报判决，应该另立一篇，所以分为细讯、断狱律。盗律有受锁监受财枉法。杂律有假借不廉，另以有喝人受钱。苛条有使者验路，这些是相类似，所以分为请求律。盗律有薄辱强贼。新律有善心徭役。巨律有出卖城。苛条有擅作修舍事，所以分为新善律。新律有罚徭羁留。贼律有处置不便。旧律有罚军之心，以及旧典有奉诏不谨、不成用诏书。汉朝施行有小过失反而不如令，就何以不成用诏书罚军要斩，又简用丁酉诏书。丁酉诏书是汉文帝所下，不应该再作为法律，所以另作流律。秦朝就有旧制，乘船、覆车、食除。汉初继承秦制不改，后来因为费用广而逐渐省减，所以后汉只设旗帜而没有车马，而律中仍记载这些条文，就成为虚设，所以废除旧律，取其可用和科的部分作为游役令。其告反逮验令入告和律。上言便是作为便是令，以经事告急与新律、封岁以及科令的作为经事律。盗律有还赃给主。金布律有罚赎入则以成黄金为价。苛条有平庸做赃事，作为长赃律。律最初制定时没有免作的条文，张汤、赵禹开始制定奸佞不主、见之故纵的条例。其见之而故意不举和，各与同罪；过失不举和，各以赎论；其不见不知，不作罪。因此条文简约而条例通达。苛条的制度每条有为苛，不觉不知，连坐而免罪，不再分别。而免作繁多，应该总括为勉励， 以审苛文，所以重新制定其游历，作为免作律。各律令中有其教制，本条没有从作条文的，都从这一条取法。总共锁定增加13篇，加上原有的5篇，合为18篇，对于正律9篇是增加，对于庞章科令是省减了。改汉朝旧律中不适用于魏国的都废除，更根据古意制定五刑。死刑有3种，坤刑有4种，完刑、坐刑各3种，赎刑11种，罚金6种，砸抵罪7种，共37种，作为律首。又改贼律，只以言语及范宗庙园林的称为大逆无道，腰斩，家属连坐，不涉及祖父母孙。至于谋反大逆，临时抓捕，有的汗珠，有的枭首剁成肉酱，一灭三族，不在律令中，这是为了严厉杜绝恶迹。贼斗杀人，因河捕而逃亡的，允许依古义听任子弟得以追杀，遇到赦免及过失相杀，不得报仇，这是为了制止杀害。正当杀死继母与杀亲母同罪，这是为了防止继母贾母的嫌隙。废除义子的苛条，使父子不分别财产。殴打兄姐加至5年刑，这是为了阐明教化。囚徒诬告他人造反，罪及亲属与善人不同，这是为了牵累他们，使其省刑息污。改投书弃士的苛条，这是为了减轻刑罚。正篡囚弃士的罪，这是为了断绝凶强为义的踪迹。2年刑以上，废除家人请求复审的制度，这是为了省去繁琐的诉讼。改各郡不得自己选择服日，这是为了统一风俗。这些都是曹魏时期所改，其大略如此。后来正始年间，天下无事，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、河南尹李胜、中领军曹丕、尚书丁密又讨论肉刑，最终不能决定。其文字很多，不记载。等到景帝辅政时，当时魏国法律，犯大逆罪的诛杀已经出嫁的女儿。吴秋俭被诛杀，他的儿子吴秋殿的妻子荀氏应当连坐处死。他的族兄荀乙与景帝是姻亲，上表给魏帝，请求饶恕他的性命。诏书准许离婚。荀氏所生的女儿之是颍川太守刘子元的妻子，也应当连坐处死，因怀孕关在狱中。荀氏到司隶校尉何曾那里祈求恩典，请求没入官府为奴婢，以赎之的性命。何曾怜悯他，让主簿丞衔上一说，司寇制定典章，建立三等制度。府侯修订刑法，贯通轻重之法。末世多变，秦朝设立重刑，汉朝又加以修订。大魏继承秦汉的弊端，来不及改革制度，所以追戮已经出嫁的女儿，确实是想消灭丑类的家族。然而法律贵在适中，刑罚慎防过度。臣认为女人有三从的义理，没有自作主张的道理，出嫁到别的家族，回来为父母服丧，降低丧服期限，这是为了表明外城的礼节，区别在家的恩情。而父母有罪，追刑已经出嫁的女儿，夫家被诛杀，又有随性的杀戮，一个人身上内外都受刑罚。现在女儿已经出嫁，就成为异性的妻子，如果生育，就成为他族的母亲，这是元恶所忽视的。杀害无辜之罪被重视，对于防范不足以惩治奸乱的根源，于情则伤害孝子的心。男子在其他族中不获罪，而女子独自在两个家族中受刑，这不是怜悯柔弱的女子，阐明法治根本的道理。臣认为在家的女儿随从父母的诛杀，已经出嫁的妇人随从夫家的处罚，应该改旧科，作为永久的制度。于是有诏书改定律令。文帝担任晋王时，担忧前代律令的原文和注释繁杂琐碎，陈群、刘绍虽然进行过改革，但法律条文原本细密，加尚书孙通、郭、马、杜等儒生的章句注释只采用郑玄的学说，又显得偏颇，不能沿用。于是命令贾充制定法律，让他与太傅郑充、司徒荀乙、中书监荀勖、中军将军杨户、中护军王业、廷尉杜友、代理河南尹杜预、散骑侍郎裴凯、颍川太守周雄、骑相郭齐、骑都尉陈公随、尚书郎刘轨以及吏部令史荣绍等14人主持此事，在汉朝九章律的基础上增加11篇，沿用原有类别，定正名称体例，把旧律改为刑名、法例、将、囚律，区分为道和、细训、断狱，把道律分为请求、诈伪、 水火毁亡，根据室内制定魏公为志传周官为诸侯律，合计20篇620条27657字，废除其中苛刻繁琐的内容，保留简明扼要的部分，事情依据中等的法典，以有益于当时为准。其余不应废除的内容，如军事、农田、酿酒等，不能完全顺从人心，暂时设立这些法规，等到天下太平再废除，因此不纳入律文，全部作为令文。施行制度，以此设立教化，违反令文有罪的，则纳入律文。那些常规事务的品级格式章程，各自归还给相应的官府，作为旧例。减少枭首、斩刑、族诛、连坐的条款，废除谋反时养母、被休弃的女儿、出嫁的女子不再连坐父母弃室的规定，取消禁锢相互告发的条款，去掉追捕逃亡、逃亡者没入官府为奴婢的制度。对过失犯罪、年老、年少、妇女应当处以罚金或杖刑的，都减半执行。加重对奸淫伯母、叔母的处罚，处以弃室；奸淫寡妇的，处以3年徒刑。推崇婚姻的约定，一律以下聘礼为证，不承认私下约定。加强礼教的防范，依据五服制度来定罪。总纪律令共2926条126300字60卷旧历30卷。太史3年，事情完成，上表奏报。武帝下诏说，从前萧何因制定律令而受封，叔孙通制定礼仪担任奉常，赏赐500斤黄金，100名弟子都担任郎官。建立功业是古今所重视的，应当增加俸禄赏赐，详细考察等级次序。于是按照诏令挑选100名优秀弟子，根据才能品级任用，赏赐帛10000多匹。武帝亲自临场讲解，让裴楷宣读。太史4年正月，大赦天下，于是颁布新律。此后民法院张培又注释律文，上表奏报，其要点说，律从刑名开始是用来确定罪罚制度的，以诸侯结束是用来完成其正事的。王政在上发布，诸侯在下奉行，礼乐在其中调和，所以有三才的含义，他们相互依赖而形成，如同一个整体。刑名是用来总括罪法的轻重，调整加减的等差，明确各篇的多层含义，补充其章节条文的不足，比较列举上下纲领。那些犯盗贼、诈伪、请求的，就在这里寻求罪名，关于劳役、水火、蓄养、守备等细微事情，都寻求其本来的名称。告发审讯是他的心舌，捕捉拘禁是他的手足，判决案件是他定罪，名利统一其制度。从开始到结束，循环往复，没有穷尽，变动无常，周流四方，上下没有定规，都不离开法律之中。明知而故意犯罪叫做故，自以为正确而失误叫做失，违背忠诚欺骗君上叫做慢，背弃信用隐藏巧诈叫做诈，亏损礼法废弃节操叫做不敬，双方争讼相斗叫做斗，双方和好而相互伤害叫做戏，没有变故任意砍击叫做贼，无意中错误触犯叫做过失，违反正道断绝天理叫做不道，欺凌君上见越尊贵叫做恶逆，将要加害尚未发生叫做枪，首先倡导提出叫做造诣，二人相对商议叫做谋，统帅众人建立计策叫做律，不和谐叫做强，攻击作恶叫做略，三人以上叫做群，取得不属于自己的物品叫做盗，获取货物财物的利益叫做赃，总共20种是律文中意义的明显名称。律文应当谨慎其变化，审查其道理，如果不奉行诏书，无故失误的刑罚应当适用赎刑，谋反的同伍之人确实不知情的，应当适用刑罚，这是故意与过失的变化。卑贱者与尊贵者斗殴，都视为贼，斗殴中使用兵器，落入水火之中，不能视为戏，这是戏的重罚。向他人房屋、道路、路径射箭，不能视为过失，这是过失的禁止。在都城人多处骑马奔行，致人死亡，应当视为贼，这是与贼相似的情况。过失类似贼，戏类似斗，斗殴中杀伤旁人，又类似物，盗窃重伤人或束缚看守，类似强盗，呵斥他人取财，类似受贿，囚犯供词牵连，类似告发弹劾，各种不予受理，类似故意放纵，劫持人质，类似恐吓。 如此之类都是没有固定标准的规则。五行不能以简化的方式定罪，就归于五罚，五罚不能使人心服，就归于五过，内心善良而行为有过错，用金赎罪。所以律制规定，生刑不超过14等，死刑不超过3种，徒刑加等不超过6级，囚禁加等不超过5等，累计劳役不超过11年，累计吃刑不超过1200，刑罚等级不超过1年，罚金等级不超过4两。按月赎罪不计天数，按日劳作不拘月份，年数不计闰月。不因加刑而达到死刑，并罚死刑不再加刑。不能累计的，所以有并罚计数。不能并罚计数的，就累计其加等。按加等论处的，只得到其加等。与加等相同的，连同其本刑。不在等级次序内的，不按通常情况论处。因人而得罪的，与他人同罪；因法而得罪的，与法同罪。侵害生命或伤害死者，不能统一防范。亲疏公司不能一成不变的教化。礼乐崇高在上，所以减轻其刑；刑法约束在下，所以完善其法。因此尊卑有序，仁义明确，九族亲和，王道太平。律中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关的，例如凭借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，自己不知逃亡为副手；挟持中有恶言为恐吓，不以罪名呵斥为喝人，以罪名呵斥为受贿；劫持索取其财物为迟滞。这六种是以威势得财而名称不同。如果不求自与为受求，监察求取而后取为盗赃，输入时呵斥接受为流难，聚敛他人财物积藏在官府为善富，加以殴打为戮辱，诸如此类，都是以威势得财而罪名相似。刑罚是掌管义理的官，义理是探求情实的机要，情实是心神所驱使，内心感动则情感在心中萌动，而表现在言语中，畅通于四肢，生发于视野。所以奸邪之人内心惭愧而面红，内心恐惧而面色改变。论罪的人务必推究其本心，审查其情实，精研其事理，进取自身，远取诸物，然后才可以正确定刑。仰首四乞求，俯首四抢夺，捧首四谢罪，拟首四申诉，拱首四自首，履袖四格斗，矜持庄重四威严，和悦四有福，喜怒忧欢表现在声色上。奸邪真实勇猛懦弱观察在呼吸之间。出口有言应当视为告发，下手有禁止应当视为贼。高兴时杀子，愤怒时杀子应当视为戏，愤怒时杀子，高兴时杀子应当视为贼，诸如此类，若非极其精妙，不能穷尽其道理。律的名利不是正文就明确，例如80岁除非杀伤人，其他都不论处，如果诬告谋反则反坐。10岁不得告发他人，如果奴婢殴打主人，主人可以请求杀死他。贼人焚烧他人房屋积聚财物，盗赃5匹以上弃市。如果焚烧官府积聚盗贼，也应当同样处理。殴打他人，教唆者与行凶者同罪，如果教唆他人殴打其父母，不可与行凶者同样得到重罚。如果得到遗失物品，强行夺取，强行乞求之类，没有归还赃物，案例给予的条文。法律中各种不敬、违背礼仪仪式，以及犯罪为公为私、赃物入身不入身，都随事情轻重取法，案例寻求其名称。义理是精微玄妙的，不能以一种方式施行。律是深奥义理的，不能以一种体力固守。有时根据过错来配刑，有时简化条例以遵循常规，有时随事来尽情理，有时取舍来顺应时事，有时推重以设立防范，有时引轻而救下。公司废弃回避的事宜，除消轻重的变化，都是用来临时观察事端，使执法者掌握权衡，在于未制定的制度中采纳其细微的根本，置于机要的框架上，称量轻重在豪猪，考察同类在参户比较，然后才可以理直行政。奉行圣典如同操刀执绳，刀乱夹则伤害物体，绳乱弹则侵害执政。枭首是罪恶的极重，斩刑是罪行的大者，弃市是死刑的下等，坤刑是刑罚的微罚，赎罚是对失误的惩戒。君王设立这五种刑罚，是用来珍视君子而逼迫小人，所以作为敕令谨慎的经典，都比你周易有变通的体力。想要提纲而大道清明， 举要而王法齐整，其旨意深远，其文辞华美，其言辞委婉而中肯，其事理铺陈而隐微，通晓天下心智为有中，决断天下疑惑为有文，切合天下情理为有远，弥合天下事物为有大，变化无常体为有理。若不是天下的贤圣，谁能达到这种境界？形上达的称为道，形下达的称为气，变化而裁断的称为格。形沙是冬天震耀的象征，坤兑是秋天凋落的变化，孰湿是春天阳和毁令的缺陷。五行成为体系，就相互依准，这就是法律的意义。当时侍中卢挺、中书侍郎张华又上表抄写新律中各种死罪条目，悬挂在驿站馆舍，以昭示百姓。皇帝下诏同意。等到刘宋担任廷尉，多次上表请求恢复肉刑，没有被采纳，又上言说：臣先前上奏请求施行肉刑，至今多年竟搁置不再讨论。臣私下认为议论者拘泥于孝文帝的小人，而轻易违背圣王的典型刑法，没有比这更不明智的了。如今死刑重，所以非正常死亡的人多，生刑轻，所以罪罚不能禁止奸邪。之所以如此，是肉刑不用的结果。如今服徒刑的人大多是本性凶恶不轨之徒，离家遥远，在山谷中劳作，饥寒切身，生活无望，即使有廉洁之事，如果考虑不首先去死，就会都成为盗贼，何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呢？又让服刑的妇人缴纳钱财，解妻回家，变成了没有劳役的人。穷人则起来为奸作盗，又是不受管制的囚徒。不用肉刑，则罪罚无法禁止；不加管制，则群恶横行。法律如此，近乎不完全完善。因此，逃亡者日益增多，盗贼日益频繁。逃亡的人数达到十多个，抓获就要加刑，每天增加一年，这就成了终身服刑的人。自己觉得改过自新无望，而灾祸困苦迫身，其心思逃亡图谋盗贼，情势不能止息，是事情迫使他们如此。古时用刑罚来制止刑罚，如今却相反。那些多次犯重罪逃亡的，头发超过三寸就重新处以坤刑，这是用刑罚产生刑罚。家服劳役一年，这是用徒刑产生徒刑。逃亡者积累增多，囚犯大量积聚。议论者说囚犯不能不赦免，于是又跟着赦免他们，这是刑罚不能制止犯罪，法律不能战胜奸邪。下面知道法律不能战胜，便聚在一起谋划不轨，每月不同而每年不同。所以近年以来奸恶暴虐到处充斥。议论者不深思这个原因，却说肉刑在名义上不好听，不好听比得上贼盗不惊吗？圣王制定肉刑深远有深刻道理，其实可以说明不只是惩戒其畏惧割裂的痛苦而不去做，而是去除其为恶的工具，使奸人无法再肆意妄为，止息奸邪断绝根本，这是道理的极致。逃亡者砍去脚就无法再逃亡，盗贼截去手就无法再盗窃，淫乱者割去其生殖器，道理也是如此。除去恶缘堵塞源头，没有比这更好的了，并非徒然。这些人受刑之后各自回家，父母妻子共同抚养照顾，不会流落道路。有如今的困苦，伤口愈合后可服役，上准骨质，根据情况安排劳作，虽然刑残并非虚气，而祸患都被堵塞又生育繁衍的道理自然如旧。如今应当选取死刑中较轻的限度，以及三次犯逃亡、淫乱、盗窃的全部用肉刑代替。三年刑以下的已经用杖罚处理，又应当规定其罚则数目，使其有固定限度，不得减少这个数目。其中有应当加重的，又由长官决定。应处四五年徒刑的，都处以坤刑吃刑，吃刑到一百，逐渐施刑，使各有差别，全部不再服劳役。然后刑罚不再产生刑罚，徒刑不再产生徒刑，而残体作为惩罚，终身作为警戒。人们看到其痛苦，畏惧而不敢犯，必定比现在多数倍。而且作恶者随时被发落受刑，去除其为恶的工具，这样所有已受刑的人都成了粮食，岂能与保全他们作奸的手足而逼迫他们处于必死的绝境相同呢？而仍然说肉刑不可用，臣私下认为这是不识时务到了极点。我过去经常在您身边侍奉，多次听到英明的诏令说肉刑应当采用，这对于政事有便利。 希望陛下相信自己独到的决断，让那些有才能的人能够奉行您的考虑，在今天实施。等到我田沟壑死去时，希望能看到太平盛世。周礼有三赦三幼的规定，适用于年老、年幼、糊涂、八九十岁的人，以及那些没有及时归案的黎民百姓。这些人并非出于作恶的动机，所以刑法违背常规而宽宥他们。至于不属此类的人，犯罪就一定刑罚而不赦免，这是为政的道理。等到后世，因为时事艰难多难，通过赦免来解开纠结，作为权宜之计来施行，这又不是用来宽恕罪人的。到现在，常常因为罪行累积，监狱繁多，用赦免来分散他们，因此赦免越频繁，而监狱越堵塞，如此不停止，将会到了无法承受的地步。推究其根本原因，是肉刑不用的缘故。如今施行肉刑，不仅不会积累罪行，而且作恶没有条件，奸邪就会止息。除去这两个弊端，监狱就不会繁多，所以无需频繁赦免，这对于政体是有好处的。奏书呈上，又不被省察。到会地的时候，政令出自群臣，没有疑难案件，各自凭私情论断，刑法不固定，诉讼繁多。尚书裴伟上表陈述说，天下的事情途径很多，不是一个部门所能管理的。中等才能的人，情绪容易受到干扰，依赖固定的制度，然后才能确定。先王知道其中的道理，所以辨别方位，分派职责，为此设立准则机构。准则机构已经设立，各自掌管自己的事务，刑罚和赏赐相称，轻重没有差别，所以臣下听取政令有常规，众官吏安居乐业。过去宫殿灵庙有被水火毁坏损伤的变故，然后尚书才亲自奔赴，如果不是这种情况，都只停留在郎令使罢了。刑罚所施加的对象各有固定的刑罚。在元康四年大风之后，庙阙的屋瓦有几枚倾落，罢免了太常荀彧。当时由于严厉的诏令谴责，没有人敢据理力争。然而朝廷内外的意见都认为事情轻微而责罚严重，违反常规。恰逢五年二月有大风，主管官员因前事而恐惧。我新任尚书才三天，本曹尚书有病，暂时命令我监管外出，巡行扎实兰台。主管官员于是张望栋梁之间，寻找屋瓦不正的地方，找到栋梁上瓦片略微歪斜的15处。或许是开始盖瓦时就歪斜了，大概不值一提。大风突然刮起，台官更替前往，太常巡行扎实，来不及周全，文书未到的瞬间便竞相禁止。我因为暂时监管外出，外出回来就结束，不再能彻底追究这件事。而本曹依据职权坚持，不断的追问。我当时详细加以解释遣散，而主管官员畏惧罪责，不听从我的话，禁止太常，又兴起刑狱。从前汉朝有盗窃庙中玉环的人，文帝想要处以族诛，张氏之指处以死刑，说如果侵犯长陵一捧土，那又用什么刑罚来加重。文帝听从了他，大晋垂氏制度深远地考虑长远，山林不封土，园艺不装饰，木而不起坟，与山丘土地相同，所以丘陵保存着原来的杂草，使它等同于中原。虽然陵墓的界限尊严只有毁坏发掘然后才足诛，这是古典，如果登踏践踏，侵犯损毁，失去静静之道，事情止于刑罚就可以了。在元康八年，奴仆听教唆诬告周龙烧草，廷尉于是奏请族诛周龙，一家八口一同丧命。恰逢周龙的案件翻案，然后才得以免死。考察情理，比照前代的训导，所处的刑罚实在过重。今年八月，林上的一棵荆棘围长7寸2分，被砍伐，司徒太常奔走道路。虽然知道事情小，但是立案弹劾难以预测，骚扰驱驰，各自争相免除责任。到现在，太常被禁止，还未解除。近日太柱署失火，烧了3间半房屋。太柱署在庙的北边，隔着道路在众墙之内，又立即扑灭了，频频被诏旨所问。主管官员因为诏旨派人询问频繁，便责备尚书不立即巡行扎事，就予以禁止。尚书被免职，都在法律之外。刑书的条文有限，而错乱违背的原因没有定规，所以有临时易处的规定，确实不能都遵循常规。至于这类情况，都属过当，每每互相逼迫，不按道理行事，对上损害圣朝画一的德政， 对下损伤尊崇礼法大臣的期望。我愚昧地认为，侵犯陵墓上的草木，不应采用同产异行的制度。循行扎事，上奏弹劾，应有固定的准则，互相承袭，务求从众，体力于是亏损，或者因为别的事情，得以有轻重深浅的余地。裴伟虽然有这个表彰，曲折的议论仍然没有停止。当时刘宋仁三公上书，又上书说，自进士以来，法律逐渐多门，法令很不统一，我现在全面掌管刑法决断，职责上考虑这些忧患，恭敬的详细陈述。我私下思忖陛下治理国政，每件事都力求尽善，所以事情追求曲折适当，那么条例就不能正直，力求尽善，所以法律就不能完备。
为什么呢？
法律本来是以敬礼为法则，而主上追求尽善，那么众下属牵强文艺以迎合旨意，以求达到主上所赞许的，所以法律不能完备。行书征引文艺，征引文艺必定有违背情理听闻的决断，而主上安于曲折适当，所以执法公平的人根据文艺可以引申，就产生两种端绪。这样法律多门，法令不统一，那么官吏不知道所遵守的，臣下不知道所回避的。奸诈虚伪的人利用法律的多门来受其奸情，所想要的有轻有重，如果决断不统一，那么居于上位的人难以检查下属，于是事情相同而议论不同，诉讼不公平，有伤于法律。古人有话说，君主详察，政事荒废。君主有期，事情有治理。详察不是别的，尽善就会损伤法律，所以政事荒废。所谓期，是轻重的适当，虽然不满足人情，如果符合条文，就遵循实行它，所以事情有治理。善于运用法律的人，忍心违背人情，不满足听闻的决断，轻重虽然不允当人心，经过一般审阅，如果似乎不可行，法律才能得以正直。又君臣的名分，各有各的职司，法律想要一定奉行，所以命令主管官员遵守条文。事理有挚爱不通，所以让大臣解释挚爱。事情有时机事宜，所以君主有权便决断。主管官员遵守条文，如同张世之坚持范蠡案的公平。大臣解释挚爱，如同公孙弘判决郭界的狱案。君主全便决断，如同汉高祖诛杀丁公的行为。天下万事，除非这种格式特别重要，所以不近似这类，不得以个人意志随意议论，其余的都按律令行事。然后法律在臣下中有信用，人们听闻不迷惑，官吏不容奸诈，可以谈论正事了。君主遵循这种格式来督责群臣，大臣小吏各自守住自己的职分，那么法律就统一了。古人有话说，善于为政的人，看人施教。看人施教，说的是创制法律。又说，随时适宜，说的是切合实务。然而看人随时，在于大的限度，而制定法律。法律准则已经制定，就实行它。实行它信用如同四季，坚守它坚强如同金石。众官吏怎么能在既定的制度之内，再声称随时适宜，旁引看人施教，来扰乱正典呢？
为什么呢？
因为开始制定的时候，原本就已经看人而随时了。现在，如果法令设置不适当，就应该修改。如果说已经完善，不能完全作为制度，而使负责执行的部门公然可以出入来，差别轻重。人君与天下共同遵守的是法律，已经向四海颁布命令，不可以不讲信用来作为教化，正要求天下不怠慢，不能用不讲信用的法律来约束。况且先前的实践者说过，人到了极点是不可以欺骗的。不认为平时背弃法律以义决断，不能胜过百姓的愿望。上古议论事情来制定制度，不制定刑罚。夏朝、殷商以及周朝在向魏上书写法律。三代的君主齐备盛名，然而都放弃了曲折适当的精妙见解，而任用征引文艺的直接标准，不是圣人有所差别，是所遭遇的不同。现在议论时俗淳朴敦厚，不及中古，而执法公平的人想要适应人情的安定，自我托付于议论事情来制定制度。我私下认为，听闻其言论则美好，论说其道理则违背。然而天下非常大，事物众多杂乱，时常有不能完全遵循条文如法令的情况，所以我以为应当设立格式作为限制， 使主管官员遵守条文，无论生死都按照他办，不敢在既定制度之外胡乱思索，来差别轻重，那么法律就永远完备。事情没有正式根据，名利没有涉及，由大臣议论适当，来视通治碍，那么事情没有阻碍。至于非常规的决断，超出法律进行赏罚，如同汉高祖诛杀楚臣中为私利的人，封赏赵氏中没有功劳的人，只有君主专断，这不是奉职的臣子所能议论的。然后情理上来求取旁侧请托的途径断绝，似是而非的奏章堵塞，这大概是齐整法律的大准则。主管官员和小吏处理事情没有常规，
为什么呢？
没有私情，那么法律只是刻薄，有私情就扰乱法律，积累刻薄似乎无私，然而这正是用来获得其私利的，又常常依靠他来保卫自身。决断应当常常刻薄，世人称为进攻，时而歪曲法律，这才不被怀疑。所以人君不喜好依靠深沉似乎公正的决断，而要求遵守条文如同法令的奏报，然后才能说有简述，这又是公平法律的一个方面。超出法律而权宜制定，指向施行某一件事，满足人情，合乎听闻，可以适合耳目，确实有临时顺意的快感，胜过征引文艺不允当人心。然而把它作为经久制度，历年施行，常常得到一分而失去十分，所以小有所得必定大有所失，近处有所遗漏必定远处有所包含。所以熟悉事物，懂得大体的人，善于权衡轻重，不以小害大，不以近防远，忍耐曲折，适当的近期便利，来保全简单直接的大准则，不被一般听闻的所安所牵引，一定坚守征引文艺来匡正条例。每当面临其事，常常控制这种心思来决断，这又是法律的大概。又律法断罪都应当以法律法令的正式条文为依据，如果没有正式条文，依据名利来决断，正式条文和名利都没有涉及的都不论罪。执法官吏以上所执看法不同，可以提出不同意见。按照律文的含义，守法的官员只应当奉行使用律令，至于法律之内看法不同，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。现在限定法曹郎令时，意见有不同作为博弈，只能够论说解释法律来匡正所决断的，不得援引寻求法律之外，议论随时适宜，来表明法官守住职分的本分。下诏下达此事。侍中、太宰、汝南王司马亮上奏认为，礼用来训导世间，而法用来整顿风俗，教化治理的根本，事实由之。如果决断不决断，常常轻重随意，那么王法不统一，人们无所适从。所以看人施教，在于君主的举措。遵守条文，公正执法，是臣吏的节操。我认为从太康八年以来，随着事情的不同而有意义。周代悬挂向位上的法律，汉代歌颂画一的法令，确实是因为法律与时代共同，道义不可有二。现在法律平素已经确定，而法律又被议论，就会有所开启增长，认为应当如同刘宋所起奏的，作为永久的制度。于是门下省对三公说，从前先王议论事情来制定制度，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，既然已经确立法律，确实不宜再寻求法律之外的小善。如果常常以善来剥夺法律，那么人们追逐善而不顾及法律，其危害超过没有法律。查考起奏之事，想要让法令决断统一，事情没有两个门径，郎令时以下应该再出法驳案，随事上报。到了江左元帝人丞相时，朝廷初创，议论决断不遵循法律，人们立下不同意见，高低没有准则。主簿熊远上奏说，礼用来崇尚善，法用来防止非，所以礼有常典，法有常防，人们知道恶而没有邪心。因此周代建立相位的制度，汉代创制划一的法令，所以能够阐扬宏大道理，以至于刑罚搁置。律令的制作由来已经久远，经过贤治之人，经历贤祖平安，随时斟酌，最为周密完备。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法度废弛，以至于处理事情不使用律令，竞相制作主命，人们立下不同意见，曲折适应事务情理，损伤大利。府署建立节度，又不奉行使用，临到事情就更改制度，早晨制定，晚上更改，以至于主管官员不敢依凭法律，每每总是官白咨问，委托给大官，这不是为政的体统。 如果本曹处事不符合法令，监司应当依法弹劾为师，不得动用开塞来败坏城市。案法大体上是粗疏的权术，不是精妙之道，矫正裁割事务情理以成就法律罢了。如果每每随顺事务情理就更改法律制度，这是以情坏法，法律不统一，这叫做多门，开启人为事端的途径，扩大私下请托的端序，不是先王立法的本意。凡是做博弈的人，如果违背律令节度，应当符合经传以及前代旧例故事，不得任凭私情来破坏惩罚。我愚昧地认为，应当命令陆氏再设立条制，所有利益的人都应当援引律令经传，不得直接以私情论说，没有依据准绳来亏损旧典。如果开塞随宜，全便知道治愈事务，这是人君所能实行的，不是臣子所应当专门使用的。主管官员只应当征引文书，依据法律，以事情为断。当时皇帝因为只是临时处置，尚未能完全采纳。而河东人魏展担任晋王的大理，考察旧例有不合人情之处，又上书说，如今施行的诏书中有审查儿子来处死父亲的死刑，或者鞭打父母，询问儿子下落的情况。近来主管者所称的更淫诏书，规定全家逃亡的家长要斩首。如果家长确实是逃亡的主谋，斩首虽然重，但还可以接受。假设是子孙犯事，就要拷问祖父逃亡，逃亡的是子孙，而父祖却遭受酷刑，伤害孝顺，破坏教化，像这样的情况很多。相互隐瞒的准则被背离，则君臣的大义就会废弃。君臣大义废弃，则犯上作乱的奸邪之事就会产生。秦朝法网严密，法令严峻，汉朝兴起后，扫除繁琐苛酷，风气改变，习俗转移，几乎达到刑罚搁置不用。大人变革天命，不得不荡涤这些污秽隐匿之处，疏通那些败坏停滞的弊端。如今诏书中应当废除的很多，有方便当前施行的，注入为正式条文，则法律会稍微简易。元帝命令说，礼乐不兴盛，则刑罚不会恰当，所以明确刑罚，整治法律，是先王所慎重之事。自元康以来，事故接连发生，法令禁令日益泛滥。大理所上奏的，应当由朝堂会议废除诏书中不可用的部分，这是我所虚心接受意见的原因。到皇帝即位，魏展担任廷尉，又上言说，古代有肉刑，是经前代圣人裁定之事，汉文帝废除肉刑，增加了死刑。如今人口凋零荒芜，百中不存一，而刑法严峻沉重，并非勾践养育胎儿的本意。我认为应当恢复古代肉刑并施行，以兴盛太平的教化。诏令朝廷内外广泛议论。于是骠骑将军王导、太常贺询、侍中几瞻、中书郎宇亮、大将军资义参军梅桃、散骑郎张仪等议论，认为肉刑的制度由来已久，创始于上古先贤，以至于夏、商、周三代，圣哲明王都未曾改变过。这难道是汉文帝这样的平常君主所能改变的吗？当时萧何、曹参已去世，将后周勃、灌婴等人不能纠正其义理。道班固深入论述此事，认为对外有减轻刑罚的名义，对内实际上是在杀人。又说死刑太重，生刑太轻，生刑在上放纵，死刑在下招怨，轻重失当，所以刑罚政令不恰当。况且先王制定刑罚，并非出于过分愤怒，并非为了残害人，而是用来制止奸邪，用来与罪行相抵。如今盗贼偷窃他人财物，淫乱者贪恋他人美色，逃亡者逃避反叛的劳役，都没有杀害人命，却要加以刑罚。施加刑罚就能制止，却还要加以斩首杀戮，杀戮超过了罪行，死了就不能复生，年年肆意施虐，数量已居万计。这是人人君子所不忍听闻的，更何况施行于正事呢？如果被其名声迷惑而不考察其实质，厌恶其活着而催促其死亡，这就如同因怕水而投舟，躲避坑洼却跳进井里，连渔夫都不如，对正事有何益处呢？如今大晋中兴，遵循恢复古制，全部依照旧章，兴起千年来停滞的义理，拯救百般伤残的遗民，使皇家法典废而复兴，百姓死而复生，致意畅行于三代之际，遗风传播于百世之后，使枯骨生肉，恩惠与造化相等，岂不美好？迷惑者竟说，死刑尚且不能惩戒， 何况刑罚呢？然而人本是愚昧的，其中至愚之人，即使施加斩首杀戮，很快化为灰土，死亡之势日渐过去，生存欲望日渐留存，不会因此改变。如果在世朝施行，早晚作为见解，受刑者永叹为恶之永痛，作恶者看到残废的刑罚而长久废弃，所以足以使人畏惧。然后才知道先王用轻刑来驾驭万物，显明警戒来惩戒愚昧，其道理深远啊。尚书令刁协、尚书薛坚等议论认为，圣上哀悼伤残荒芜的遗民，感伤触犯死罪的众多，想要施行月刑来代替死刑，使触犯死罪的人得以保全性命，则全国蒙受更生的恩泽，万民必定怀恩而归向教化。如今中兴国运兴隆，天命维新，确实应当设立宽大法令来养育人民。然而担心众多小人愚昧闭塞，习惯于所见而忽视不同说法，或许不能全部信服。我认为行刑之时，先明确申明法令，乐意受刑者用月刑，甘愿赴死者处死，则心中必定信服了。古至刑罚不上大夫，如今世人有犯法的，认为应当依照旧例，不在刑罚之列，则进退适宜。尚书周乙、郎曹彦、中书郎桓乙等议论认为，恢复肉刑来代替死刑，确实是圣王的至高德行，哀怜的宏大恩惠。然而我个人认为，刑罚的轻重随时代而制定，时代人少犯罪而容易威慑，则从轻而宽大处理，时代人多犯罪而难以威慑，则应该以教化来救济。肉刑是太平之事所应设立，并非挽救弊病的适宜之法。如今圣化才刚刚开创，人众尚有愚奸习惯作恶之徒，为非作歹没有停止，砍头绞颈尚且不能禁止，却要再断足割鼻减轻刑罚，使想要作恶的人轻易触犯宽刑，陷罪之人更多。这就是减轻刑罚来引诱人犯罪，残害身体来施加痛苦。从前畏惧死刑而做善人的人，如今都触犯轻刑而残害自身，畏惧重刑的常人反而因触犯轻刑而被囚禁，这与砍断常人之脚当作恩人有何区别？受刑者越来越广，而作恶者日益增多，夹脚昂贵而鞋子便宜，有鼻子的人丑陋，徒有减轻刑罚之名，而实际开启了助长作恶的源头。不如以杀止杀，用重刑来保全轻刑，权且暂停施行，等圣化逐渐显著，万民容易微服之日，再慢慢施行。议论奏上，元帝仍想听从魏展所上奏的建议。大将军王敦认为，百姓习俗日久，突然恢复肉刑，必定使远近惊骇，而且逆贼未灭，不宜有残酷的声音传布天下，于是才停止。咸康年间，羽宾喜好纠察，近乎繁琐细碎，后来更加矫枉过正，又恢复宽纵，枢密随意，律令没有用处了。到安帝元兴末年，桓玄辅政，又议论想要恢复肉刑中斩断左右脚趾的法令来减轻死刑，命令百官商议。蔡括上议说，建立国家，制定法律，弘扬教化，和睦风俗，必须顺应时事，设置制度，德性与刑罚兼施，用长久正道来防范奸邪，以教化禁令来约束轻慢，像洒下滋润的露水一样施以恩泽，用严厉的霜雪来整肃威严。虽然置与文交替使用，但这道理没有改变。肉刑的设置起源于圣哲君王，大概由于往昔时代风俗淳朴，人们多敦厚谨慎，图像陈列，则机巧之心自然收敛，行图在路，则不逞之徒改变操行，所以能止息残暴，去除杀戮，教化兴隆，达到无为而治。末世福薄虚伪，法网设置越发周密，利巧之心日益滋长，羞耻畏惧之情反而减少。终身的繁重劳役不足以制止其奸邪，何况情面割鼻，岂能使其归于善道？徒有酸楚惨痛之声，而无救济世俗之意。至于弃世之条，实在不是不赦之罪，事件并非亲手杀人，考据法律却同样归罪，轻重同科，减降之路堵塞，中咒臣群因此抗言，元帝所以留下怜悯。如今英明辅政之臣辅佐，道德远及伊尹、周公，确实应当明慎用刑，爱护人民，宏大养育，申明哀怜来革除滥刑，将死刑改为肢体之刑，保全生命之至重，为将来恢复繁衍生息。而孔灵芝的议论不同，采用王朗、夏侯玄的宗旨， 当时舆论多与孔林之相同，所以于是未能施行。